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日是美东时间8月22号星期四。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钟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我们来看看美股市场。美国劳工部在星期四8点半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17号这个星期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是232,000人，符合预期，略高于前值。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渐放缓，截至到8月10号的这个星期，续领失业救济人数小幅上升到186,300人。数据公布之后，美元指数、美股期货短线小幅拉升。在盘前，十月期货美国国债收益率上涨，重新升到 3.8% 上方，油价跌势暂时停止了，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徘徊在每桶76美元左右。美元在近期走弱之后小幅上涨，星期三公布的美联储7月30到7月31号的会议记录说，绝大多数的政策制定者认为，如果数据持续和预期一致，这样在下次会议上放宽政策可能是合适的。此外，美国自3月的过去一年非农就业人口初步下降到818,000，下调幅度是15年的最大，令到市场对9月大幅降息50个基点的预期从 29% 降到接近 39%。纽约银行市场策略师星期三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经济数据走向负面，他预计美元将会持续走弱，而同时日元可能会在后续几个月持续走强，特别是随着日元的套利交易可能还有大量待平仓的合约，这样将会给日元后续带来上涨的动力。我们来看看中国市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星期三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指出，商业银行到现在已审批的房地产白名单专案有5,392个，审批通过融资金额近1兆4,000亿元人民币。然而，房地产企业近期陆续发布的半年报显示，大部分房企仍然处于亏损的状态。近日，香港房企先后发布2024年上半年的业绩，其中香港置地上半年净亏损是8亿3千万美元，亏损进一步扩大。九仓上半年股东应占日利亏损是10亿5,200万港元，年减是158.28%。恒隆地产上半年股东应占日利是10亿6,100万港元，年减是55.68%。太古地产上半年公司股东应占日利是17亿9,600万港元，较去年减少了 19%。 小摩研报表示，内房股上半年盈利或者是同比下降30%，有可能会打击市场的气氛。在行业动荡和大多数私人房企开发商流动性受到担忧的情况之下，没有一家的开发商能够幸免。中国上市公司频传财报不实、大股东挪用资金等弊端，促使当局公布更加严格的下市规定。根据彭博编辑的数据，今年到现在已经有40家上市公司遭上海和深圳交易所下市，另外有9家公司表示可能会遭到下市，令到今年的下市公司数量可能打破2023年创下的45家纪录，而大规模的下市将会对信心和稳定性带来更大的问题。近日有网民在网上爆料说，南方某省份卫星电视频道从这个月开始只是发 38% 的薪水。有网民哀叹昔日的风光无限到现在就落到这样的境地，对现在的经济困境深感担忧。也都有网民表示，传统媒体如果不能够自我革新，终于将会被淘汰。 A 股在星期四收盘同步走低，沪指跌 0.27%，两市交易额是人民币5,522亿。分析师说，市场行情处于低点震荡格局。在岸人民币收报 7.1376 对1美元，较昨日收市跌了37点，人民币中间价就升到 7.1228， 连升4日，创两个月的新高。美银报告说，人民银行正在谨慎监管贬值，但是考虑到面对的挑战，货币条件仍然维持宽松，又指考虑到美元走弱， 美联储九月开始减息的预期，对人民币的预测由 7.45 对1美元上调到 7.38。微软星期三表示，将会在10月开始向 Windows 用户发备受争议的人工智能搜索功能 Recall 给用户测试。苹果旗下的应用程式商店 App Store 商店因为行动软体市场有过多的权力受到监管机构的审查。知情人士表示，作为团队重组的一部分，业务的副总裁 Matt Fisher 将在10月离开苹果， App Store 团队被拆为两个团队。由于需求低于预期，汽车制造商仍然在陆续调整电动汽车的规划。福特汽车将会取消生产大型电动车 SUV 计划，并表示旗下电动车业务今年可能会亏损约50亿美元。Truth Social 母公司川普媒体科技集团的股价盘前上涨超过 4%， 这个星期较早时候该盘跌至3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星期三上涨了 13%。 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报道说，国际会计师公司普华永道中国已经通知客户，预计中共当局最早在9月份对他实施业务禁令，禁令时间是6个月，这个是对他审计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不力做出的惩罚措施之一。在星期三，全球高端美妆零售商 Sephora 宣布在中国裁员大约120人，主要是精简中国总部的职位。中资跨国电商 Shein 在星期一在美国华盛顿联邦法院起诉竞争对手中国拼多多营运的跨境电商 Tmall 侵犯知识产权，要求赔偿因为侵犯知识产权和商标权而造成的损失。对此 Tmall 反创，自己都一堆诉讼，还有勇气告其他人，双方都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小米集团发布今年第二季度的财报，营收人民币888.8亿元，年增是 32%， 创历史新高。不过财务亦都首度披露电动车等创新业务的业绩，毛利率达到 15.4%， 但是净亏损是18亿元，相当于卖一台大约赔65,900元。创办人雷军亦都在微博回应说，做车好苦。网易第二季度净利同比下降 18%， 收入增速放缓至 6.1%， 原因是它的旗舰游戏调整导致游戏业务增长面临一些压力。在离题简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们的支持。台湾行政院星期四通过了2025年度政府总预算案，明年的国防预算将会成长 7.7%， 增幅超过预期的经济成长率。台湾将会采购新式战机和飞弹，提升海空战力，以加强应对来自北京日益提升的威胁。路透社指出，鉴于中国威胁不断增加，投资军事现代化是台湾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除了承诺加大国防支出，台湾还开发自制潜艇，并从今年开始恢复了一年制的义务役兵役。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大卫·萨克斯就认为，与其他面临类似生存威胁的国家相比，台湾的国防预算仍然远远不足。他认为在中共持续施压之下，台湾必须尽快将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 的 5%。 中共军方近日公告显示，西安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以及西南交通大学分别因为围标串标、串通投标遭到中共火箭军禁止三年之内参加他的采购活动。这三所公立大学都是与军工研发有关，西安工业大学是号称国防七子之一。中共去年宣布倒查装备采购腐败、军委装备系统以及火箭军大批将领落马，这件事亦都在海外 X 平台上引起议论。网友表示，串标不是业内规矩吗？这个是因为新换了领导，需要重新开始收受贿赂，一切推倒重来。坏了，现在丑都扬到外网去了。这个后面应该有几十亿的腐败案。 棺材串标不意外，意外的是为什么还有人查出你站错队了。加拿大两大主要货运铁路公司和加拿大铁路运输师协会劳资谈判破裂之后，两间公司的管理层今日宣布将会同时停止货运作业，预计大约有9000名工程师、售票员和工人参与罢工。路透报道，加拿大两条主要铁路同时停工是史无前例的，恐怕会将严重损害加拿大经济，并对美国的跨境贸易产生重大影响。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就表示，完全关闭加拿大大约 75% 的货运铁路交通，将会令到加拿大每日损失高达3亿4100万元加币。穆迪示警，加拿大接近经济悬崖的时间正在接近。好多农民赶在铁路运输中断之前抛售谷物，导致到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在21号下跌 2.4%。创8月5号以来的最大盘中跌幅。法新社报道，纽西兰白岛火山今日爆发，喷出大量火山灰，邻近机场跑道和飞机被火山灰覆盖。为了安全起见，纽西兰航空表示目前已经有10个航班被取消。根据纽西兰地质和核子科学研究所发布的监测报告显示，白岛火山在这个月较早时候就已经出现小型喷发活动，认为这个是白岛火山的典型喷发周期一环，并警告火山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到几个月持续喷发。报道指出，白岛火山在2019年就曾经爆发过，当时造成22人死亡。自从2019年火山爆发以来，纽西兰当局已经禁止白岛火山的观光活动。综合媒体报道，欧盟外交事务主管博雷利星期二最新表示，欧盟和中国的贸易战几乎不可以避免。他说，我们不能够天真，我们没有兴趣卷入一场贸易战，但是可能这个不可以避免，这个也是事情的逻辑。这个星期中欧贸易争端不断升级，在欧盟宣布想对中国电动车加征最终反补贴税之后，中共随即宣布正在调查欧盟乳制品生产商是否接受不公平的政府补贴。专家表示，欧盟一旦通过中国电动车反补贴调查案，是中共耗费巨大的电动车发展计划的重大挫败。而中共调查欧盟乳制品，伤害的却是中国国内的民众，是以牺牲一般老百姓的健康作为代价的。路透报道，德国总理索尔茨星期三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军队进入俄罗斯库尔斯克作战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北溪事件的调查结果，以及德国政府目前的预算规划，最近几日外界认为德国会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对此，索尔茨强调，德国将继续是乌克兰在欧洲最大的支持者。他指出，德国政府计划明年向乌克兰提供4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要多。而且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还打算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收益，为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的贷款。以上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